马太福音系列讲到27。主导文2。马太福音6章9节。维保罗牧师2004年10月17日。翻译王兆峰。这几个礼拜我们一直在学习马太福音6章9至13节的主导文。今天早上我要讲的是6章9节的上半部分。请听神的话，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或作恶者。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在世上所有的人当中，既是神又是人的耶稣似乎是最不需要祷告的一位。他拥有无限的智慧、能力、圣洁与良善，然而他却始终在祷告。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道成肉身的耶稣需要祷告？从福音书中我们看到，他在受洗时祷告，路加福音3章21节，拣选门徒时祷告，路加福音6章12节，为彼得的信心祷告，路加福音22章32节，在克西马尼园祷告，路加福音22章40至44节，在十字架上祷告，路加福音23章46节，独处时祷告，路加福音5章16节、9章18节，与人同在时也祷告，路加福音9章28至29节，还有许多其他的祷告。毫无疑问，耶稣的祷告生活对门徒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我们可以从路加福音11章1节的记载中看出。门徒看见耶稣祷告后，有一个对他说：主啊，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一样。耶稣怎样回答他们呢？我们在马太的记载中看到，耶稣花了不少时间教导人不要像外邦人那样祷告。那么他正面所教导的是什么？人该怎样祷告呢？在学习主导文的第一讲里，我要了三点。第一，我们要知道耶稣非常重视祷告的内容。第二，我们要对主导文的内容和目的做一个简要概述。第三，我们要讨论主导文应当如何应用，是作为祷告的模式，还是直接背诵主导文。根据耶稣的教导，人应当怎样祷告？请记住，希伯来书的作者曾记下耶稣祷告的一个特点：基督在肉身的时候，大声哀哭，流泪祷告。希伯来书5章7节，耶稣会不会要我们祷告时，也像他那样充满感情呢？圣经确实教导我们要迫切、恳切的祷告。雅各与神摔跤，创世纪32章26节，摩西恳求耶和华不要向他的百姓发烈怒，出埃及记32章11节。雅各书也教导我们要恳切祷告。在我们的祷告生活中，如果一切顺利，就不容易祷告的迫切。往往当灾难临到，我们才开始恳切的祷告。但当门徒问耶稣如何祷告时，他的回答并没有强调感情的热切，至少在这里他没有说你们要流泪祷告。耶稣的回答是陈述性的，他不是说如何祷告，而是说该祷告什么。在教会历史中留下了许多祷告文，他们往往优美，符合圣经真理，许多更是直接来自诗篇。今天许多人不喜欢这种写下来的祷告，认为那是别人把祷告的话放在你的口中。我也听过有人批评说，长老会的人事先把祷告背下来。我以前也这么认为，觉得那样似乎不属灵。别人把祷告内容写下来，告诉你怎么祷告，好像就不再依靠圣灵了。其实我那时把属灵等同于自发，好像圣灵不能在平日里帮助我写下祷告内容，非要等到主日早上讲台上众人面前临时感动我，这才算属灵。 当然，我并不是说有些时候我们就不该当场祷告。然而，当我们在众人面前祷告时，确实应该思考自己要说的话。今天，人们丢弃了祷告文的书，却又出版了许多讲论如何祷告的书。于是，焦点从祷告什么转向了怎样祷告。好像对神来说，你怎么说比你说什么更重要。我不认为这是非此即彼的问题，如何祷告和祷告什么各有其地位。我不同意的是把如何祷告看得太重。在主导文中，耶稣关心的不只是我们祷告的方式，更关心我们祷告的内容。事实上，这正是他所强调的。耶稣对门徒的回答就是主导文，他关心我们在祷告中向神说什么。主导文大约100字左右，可以分为三部分。首先是称呼我们在天上的父，接着是6个祈求，前三个关于神，后三个关于人。我们祈求神的名被尊为圣，神的国降临，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也祈求我们的日用饮食罪得赦免，并求神救我们脱离恶者。最后是颂赞，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请注意，这些祷告内容并不是互不相关的颂赞和祈求的组合，他们有一个统一的目的，正如教会和神子民的生活也应有一个共同的目的，荣耀神。这6个祈求都指向一个目标，尊神的名为圣，使他的国度扩展，他的旨意被遵行。而信徒的着日用饮食、罪蒙赦免、脱离恶者，也都与神的荣耀紧密相关。即使是最基本的祈求，日用的饮食，也与荣耀神有关。我们不能把吃喝当作孤立之事。人活着是为荣耀神，因此我们祈求饮食，不仅仅是为了活下去，而是为了在生命中荣耀神。我们应当用一条线把生活中所有的行为都与神的荣耀连接起来。你也许会说，可是神创造的一些事物不就是为了我们享用的吗？是的，但即便如此，也是为了神的荣耀。比如，我花2个小时独自去海边，坐在沙滩上休息放松，这件事也不该是单纯自我中心的行为。休息的目的是为了帮助我更好地成为一个丈夫、父亲和牧师，在生活中更多地荣耀神。一旦我们把事情视为纯粹为了自己，就会成为自私的人。你不能说我一周工作50-60个小时，没有时间荣耀神。这是错误的想法。你所做的一切都应当荣耀神。因为你工作的好，为家庭提供收入，这本身就是荣耀神。万物都是为神而造，也都是为神的荣耀而存在。神因万事得荣耀，我们应当认识这一点，更何况是在祷告中。耶稣在主导文中所提的每一项祈求，甚至包括最普通的日用饮食，都与荣耀神有关。同样，当我们想到罪得赦免、脱离恶者时，也应当持有同样的观念。神赦免我们的罪，救我们脱离恶者，最主要的目的也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耀，为了彰显基督十字架的荣耀。主导文不是一篇松松散散、思想不集中的祷告，基督徒的祷告生活和日常生活也不应该松散、漫无目的。不论我们是印枕巾的还是印圣经的，无论我们教科学还是教神学，我们在从事的一切事情上都是为了荣耀神，这当然也包括我们的祷告。下面是我们的第三点。我希望通过这次主导文的学习，当我们作为教会集体祷告时，当我们个人私下祷告时，当我们开口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时，我们对神的认识会更深，我们的心会更亲近神。这应该是每一个人的目标。 由此也引出了一个常被问到的问题，作为个人或作为教会，我们是否应该背诵主导文？今天早上，我们一起背诵了主导文，我不清楚你们中间是否有人对此持反对意见。当耶稣说，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的时候，他指的到底是什么意思？英文原文译作 in this manner， 意思是要以这样的方式在这件事上，争议很大，到底应该一字不差的祷告，还是将其作为祷告的模式。这个问题的讨论由来已久。我比较赞同300多年前威敏斯特信仰告白的作者们在大要理问答中的回答，问我们应当怎样运用主导文。答：主导文不仅是一个模式，用来指导我们的祷告，主导文本身也可以用来作为我们的祷告，好叫我们有悟性，有信心，存敬畏之心，正确的尽上祷告责任。马太福音6:9，路加福音11:2，主导文是作为祷告模式，还是一字不差的祷告？我认为两者都可以。在我们学习的马太福音6:9中，希腊原文的要以这种方式，它本身不是严格定义的词，意思可以是一字不差，也可以是按这种方式。在路加福音里，当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路加福音11:2之时，用的是 lego， 一般翻译就是说。所以在马太福音里是你们要这样祷告，在路加福音里是你们要祷告说。说实话，这没有明确无疑的答案。我不是希腊文专家，但有一点我们可以知道，希伯来文希腊文的原文意思并不是单凭文字，而是要结合上下文来理解。我们平时说话也一样，当我说一会儿敬拜结束后你们大家都上车时，并不是说我要求250人都上我的车。这里的都并不意味着每一个人都必须如此。这个例子提醒我们需要诚实地面对这段经文。我有几个孩子正处于学习买东西的年龄。去麦当劳时，5岁的儿子想要炸薯条，我给了他几毛钱，他会问我该怎么说。我告诉他，你要说请问我可不可以买一份小号炸薯条。他可以一字不差地重复我的话，也可以完全理解之后稍作改动。如果营业员很忙，他也可以说请给我一份小薯条。我不会说他表达不准确或不听大人的话。一句话，从语言角度看，要以这种方式和要这样说都没有规定或者禁止一字不差的祷告主导文。有人可能会争辩，我以前也是这样认为，耶稣不是反对喋喋不休用重复的话祷告吗？马太福音6:7-8，那么我们为什么可以一再重复主导文呢？我承认有人确实照本宣科的祷告，耶稣说的重复不一定错误。诗篇136就是不断重复的祷告。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马太福音26:44。使徒保罗三次祷告，求神除去他身上的刺，哥林多后书12:8等。耶稣批评外邦人重复许多话祷告，是因为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问题不在于重复祷告内容，也不是说说的多就错，而是他们把信心放在祷告本身，而不是放在祷告的对象上。背诵主导文有时可能成为一种形式，但这并不意味着失去意义。领圣餐、上教会也可能只是形式，但这不能成为不上教会、忽视圣礼的借口。如果我对妻子说我爱她，但行为却不一致，那就是空话。仅仅因为人倾向于把荣耀、圣洁之事变成八股式的形式，并不会使这些荣耀、圣洁之事失去意义。另一方面，经常背诵主导文可以很有意义。首先，我们可以把耶稣的话记在心里。 假如我能把脑子里的摇滚歌词都换成基督的话，我几乎可以背下整本福音书。我记得收音机播放六七十年代的摇滚乐时，那些歌词都能清楚记得。但今天背诵药理问答，我却常苦苦挣扎，因为开始得太晚。把耶稣的话记在心里是好事。其次，随着我们对主祷文意义理解越来越深，我们的祷告也会越来越深入。一个80岁的人，如果深刻理解自己罪的可恶性，在祷告免我们的债时，比他70年前同样祷告时，会怀有更深的感恩之心。这种概念可以应用到主祷文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上。我再举一个例子。我在一个现代福音派、反对传统敬拜程序、强调随圣灵感动的环境中成长。年轻时，我不喜欢传统诗歌，觉得内容太深，不愿去思考，喜欢简单重复的现代诗歌。后来，我被邀请到曾经任职的长老会教会50周年讲道。当天先是现代诗歌的礼拜，虽然不错，但唱得有些空洞。随后唱传统诗歌，其中一首《来拥戴主为王》，唱着唱着，我的情感被触动，流下了眼泪。为什么？因为我对歌词的理解更深了，而20年前我曾反对同样的歌词，觉得形式太浅。事实并非歌词浅，而是当时我太浅薄。同样，我们对主祷文也不能采取类似的态度。主祷文的内容无可挑剔，历代圣徒如此热爱它，我不认为他们只是重复背诵。他们深刻理解主祷文的丰富意义。比如，免我们的债让我们更深认识自己的败坏，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让我们真正明白神每日的供应。小孩子常以为自动取款机会自动给钱，每次家里收到信用卡广告，还会急着去取钱。他们不懂原理，不明白钱不是凭空而来。我们读主祷文也常像孩子，以为背诵100字的祷文就够了。但当我们长大成熟，就会明白，背诵主祷文不仅是形式，更能帮助我们理解父神的心意，珍惜耶稣所教的每一句话。按主祷文祷告还有另外一个益处，神的百姓可以一起祷告。我们注意到，耶稣教我们的这篇主祷文里用的都是第一人称复数的形式，我们的父。有一次，我参加一所教会的敬拜，带领的人让大家用第一人称我一起背诵主祷文，结果本来是神百姓同声合一的祷告，反而成了一片混乱。整篇主祷文里没有一个单数我字，这并不是说我不能一个人用主祷文祷告，但这确实说明基督教信仰，特别是神国度的发展和神名字的荣耀，并不是个人的事。基督徒应当永远把自己看作身体的一部分。耶稣给了我们这篇主祷文，我们作为一个整体一起祷告，虽然个人的成熟程度不同，但主祷文依然是好的敬虔的祷告。随着我们的成长，我们在思想上、在心里会逐渐向主祷文转化。总之，主祷文既可以是我们祷告的模式，也可以是我们背诵出来的非常有价值的祷告。我的朋友们，耶稣为我们提供了一条通向天父的道路，这是何等重要的事。当我们开口祷告时，天父听到我们的祷告，这不是随随便便给任何人的，这是付上了极重代价的。耶稣的血为你、为我付上了这代价。当你、我开口，将心思向着天上的时候，天上在听。耶稣非常关心我们与父神交通时应有的敬畏与智慧。祷告不是礼节，也不是随意、随喜好而行的事。我们来到施恩座前时，必须智慧地选择用词。神鉴察人心，知道一切心思意念，历代至上28:9。所以，我们应当真正理解并相信主祷文的意思。 朱道文绝不是让我们照本宣科，更不是鹦鹉学舌，而是要我们真正认识到自己在祷告时是何等亏欠神的。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我真的这样求吗？难道这真是我想要说的吗？尊你的名为圣，这到底是真正的心愿，还是只是随口而说？所以，当我们背诵主祷文时，我们也在不断认罪悔改，认识到我们对神的认识是多么浅薄。理解主祷文的内容，并相信这些话，是我们下几个礼拜要继续学习的重点。